该说说宋江的商机方腊。方腊本来是西周山中的樵夫，以打柴为生，跟石秀算是同行，都是卖柴的。忽然有一天，方腊在山中小溪边洗手的时候，在水中看到自己头戴平天冠，身穿滚龙袍的影子。由此他便向人炫耀自己有天子福分，从此走上了起义造反的道路。没想到越搞越大，本来只想小打小闹，没想到一下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。要我说，方腊可能眼神不好，又或许是那几天劳累过度产生了幻觉，所以才会看到自己穿皇帝龙袍的水中倒影。要是放到现在，建议到眼科挂号，然后再约一下神经科大夫会诊。历史上真实的方腊起义是因为方腊的老家出产砚台，各级官员拼命压榨，让从事砚台经营的人无利可图，生活无以为继，这才发生了方腊的聚众起义。方腊起义其实是官逼民反的典型，活不下去了自然就会反抗，但凡有点饭吃，谁愿意做这种风险近乎100%的投资呢？在方腊的号召下，江南8州25县陆续起义，方腊自封为天子，从此走上与皇帝对抗的道路。用鲁迅先生的话说，梁山这些替天行道的强盗一被招安，就去打另一波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。宋江一行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到了讨伐前线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方腊旗下的润州城，这是方腊大军的门户，踹开这道门，就算进了方腊的院子里。水军的众头领一看到江南水乡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征辽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派上用场，这次在江南水乡作战开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宋江兵屯扬州，对面就是润州，隔着大江不好进攻，得安排人进行渡江侦察，不然两眼一摸黑怎么打呢？主动请缨担任侦察任务的是柴进、石秀、阮小七和张顺。柴进这个人见过世面，皇宫大内都敢进，石秀是拼命三郎，临阵不慌，张顺和阮小七两个人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俩游泳比走路快，他们不去谁去啊？四人分成两个小组行动，柴进和张顺一组，石秀和阮小七一组，哪一组得了情报就赶紧回来报告，别让宋江疼得花儿也谢了。